弟兄姐妹晚安，在家里看直播的弟兄姐妹也晚安。我们继续看何西阿书，今天要看第四章。我们在前一章，在上一次我们提到，就第二章跟第三章我们提到关于旷野，如果有人还没有拿过我们小先知书的上册的讲义，我这边还有，前面还有，可以现在来拿。先知提醒这些犯罪的百姓，要他们回到原初的地方，就是他们怎么样开始跟随神，他们怎么样开始由神从埃及拯救他们，来使他们成为神的百姓。而先知特别指出，那是一个好像婚姻的一个呼召啊，是一个更亲近神的一个呼召。但是先知却特别的指出一件事，就是神是在旷野的背景里面做这一件事的啊，这是一个特别要紧的真理啊。我想今天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都有听见这样的道理，就不会有人说谁在传兴盛福音或者叫做成功神学了啊。因为在圣经里面提到，当神吸引人来归向他的时候，神提到的是他在旷野来做这一件事情。上一次我们引用耶利米书第二章前面两节的话，那里神说你在旷野，在未曾耕种之地怎么样跟随我，我都记得啊。我希望这是大家放在心里面的事，无论想到我们自己怎么样蒙恩，也想到我们怎么样传福音给别人，带领别人啊。这个旷野可以包括我们所需用的又缺乏啊，这是神最常优先想要炼尽我们对付我们的时候他的做法啊，让我们有缺乏啊，好叫我们回头寻求那个万有之源，供应我们一切需要的那位神。所以先知也像以赛亚也责备有一些神的百姓，他们不如牲畜，牲畜都知道谁是喂养他们的，可是神的百姓却常常不知道。而何西阿书在这里也提到这个，我们在第二章的时候提到啊。所以有的时候神让我们有需要的得不着，就像在旷野一样，有干渴，有饥饿啊，那也意味着像我们的祷告没有能垂听，神把我们放在旷野的地方，可是神却说是要让他们在那里蒙恩。这是上一次我们引用耶利米书的话讲到的，你还记得吗？我们再看一次耶利米书31章2节，我提到我们比较多会想到第三节，或者比较多听人家讲到第三节，可是他的前一节是这样说的，他说耶和华如此说，脱离刀剑的就是以色列人。后面这一句我们一起读，我使他想安息的时候，他曾在旷野蒙恩。然后才有第三节，我们也来读，古时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所以在这里提到神吸引他们，前面提到在旷野蒙恩，你就知道他所说的跟何西阿说的还有耶利米在他前面说的一样， 神是在旷野来呼召人来跟随他的，在旷野未曾耕种之地来跟随他。嗯，所以基督徒应该要有这样的习惯，每一次遇见挫折苦难不容易的事的时候，要往这一方面想，而不要觉得好像他遇见仇敌的攻击，遇见好像需要神来救助的事情啊，不要这样想啊，因为神不是这样说的。这就是为什么圣经里面有这样的话说，当我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的时候，都要以为大喜乐啊，对吧？我想神不会说你被魔鬼攻击要以为大喜乐，他没有要我们想到魔鬼攻击。当我们遇见难处的时候，我们要想到的是那是蒙恩的地方啊，他是我们在旷野蒙恩。所以我们多次引用十七世纪那位被称为 Reformed Pastor 或者是说牧师中的牧师的那一位清教徒牧师 Richard Baxter， 他的书里面，他有一本书叫做 The Saints Everlasting Rest， 就是圣徒永恒的安息。他写过一本书，书名是这样。在那本书里面他提到这一句话，我们常常引用他这一句话，我很少提到他出自什么书哈，就是我这一次有写在你的讲义里面 The Saints Everlasting Rest， 圣徒永恒的安息哈。在那里面他提到的话是差不多是这样，他说苦难最大的用处就是使我们不至于将此生误认为是得享安息的时候啊。我们有时候用另外一个方式讲说苦难，神让我们遇见这些挫折不容易的事，免得我们误把此生当作永恒啊。而何西亚书先知何西亚讲到这一件事的时候，他用的他说的方式是这样的，在二章十四节他说，后来我必劝导他，领他到旷野，对他说安慰的话啊。所以在旷野是神对我们说安慰的话的地方啊。我再一次说，下一次你遇见不容易的事的时候，不要寻求一件事，就是神帮助你解决困难，叫难处除去，好使你得安慰啊！你应该优先寻求的是，就在还在那些苦难不容易当中，你可以从神得到安慰。这样你会明白，安慰并不都是因为我们的需要得到满足，我们的难处过去，我们的病得到医治，才得到安慰。这样我们才更多的会被带到神自己的面前，知道他自己就是安慰。而我们想到神，想到救恩，不会一直想到说神要赐给我们这些东西，而是我们会更多的想到这些东西是要引我们去注意神自己啊，这是不太一样的，对不对？那才是救恩的核心价值啊。所以在这里说，本来是因着罪会扩散开来，会让更多的人也受亏损，会连累别人的地方，那个雅各谷要成为有盼望的地方啊，成为有盼望的地方。这都是何西阿在前面讲的话啊。所以在何西阿书第二章结束的地方说，他要应允耶斯列敏啊，要把它种在这地，恕不蒙怜悯的我必怜悯他，本非我民的我必对他们说你是我的民，他必说你是我的神啊。那我们跟大家讲过不止一次，先知何西阿书，何西阿好像特别喜欢用双关语，这里就是一个双关语， 因为耶斯列的意思是栽种的意思，可是耶斯列在历史上又有很悲哀的过去，因为那是以色列最悲哀最堕落亚哈王的时代，他很多的活动的地方，他的王宫就在耶斯列啊，所以耶斯列代表了亚哈还有他的妻子耶洗别巴利的崇拜，神的百姓怎么样落入最邪恶的堕落的光景里面的时候，可是现在这个地方将要成为蒙栽种的地方，因为耶斯列这个地名，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栽种的意思啊。神要把他们栽种在他的神的应许之地上面，这里多少也已经开始在预言将来的归回，虽然根本还没有被掳，先知有很多时候都在还没有被掳之前，只是预言了被掳，他就同时预言了归回了。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一件事，我们是在旷野未曾耕种之地，被神吸引来靠近他，追求他，委身于他的啊。因为如果不是这样，神如果不是这样做，那么就有可能我们被吸引是因为我们听见人家说，或者经验到我们病得到医治，我们经济上的困难神帮助我们解决，我们的家庭里面产生的问题神介入施恩给我们，我们因为这样被吸引。事实上 有不少人是因为这样被吸引，在福音书里面你可以看到，甚至主耶稣很明确的讲说，你们不看见神迹总是不信啊。但是神又处心积虑的想要他的百姓，想要世上的人不是因为这样被吸引啊，就是这样被吸引，他们也会因此认识了那一位拯救他们的主，而被神自己吸引。所以神用旷野来呼召他的百姓，最伟大的意义就是他想要我们是被他自己吸引。我们可以从一起头就知道我们的追求目标在乎他，而我们的救恩就是神自己啊！如果你不是一起头就认识这一件事，而走了迂回的道路，神也是一路上一直想把我们带回到这样一个路上，你一定要知道这一件事，这样我们的追求才会维持在一个正确的路上。那今天我们来看第四章，我们来读四章第一到第五节，我来读，如果您也喜欢读随时可以加进来。以色列人啊，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与这地的居民争辩，因这地上无诚实无良善，无人认识神，但其假事不见前言，杀害偷盗奸淫行强暴，杀人流血接连不断，因此这地悲哀，其上的民田野的兽空中的鸟必都衰萎，海中的鱼也必消灭。然而人都不必争辩，也不必指责，因为这民与抗拒祭司的人一样，你这祭司比日间跌倒，先知也比夜间与你一同跌倒，我必灭绝你的母亲。六到十节，我的民因污秽事而灭亡，你弃掉之事，我也必弃掉你，使你不再给我做祭司。你既忘了你神的律法，我也必忘记你的儿女。祭司越发增多，就越发得罪我，我必使他们的荣耀变为羞辱，他们吃我民的赎罪祭，满心愿意我民犯罪。将来民如何，祭司也必如何，我必因他们所行的惩罚他们，他们吃却不得饱，行淫而不得立后， 因为他们离弃耶和华，不遵他的命。十一到十四节，奸淫和酒，并新酒夺去人的心。我的民求问木偶，以为木杖能指示他们，因为他们的阴心使他们失迷，他们就行淫离弃神，不守约束，在各山顶、各高冈的橡树、杨树、栗树之下献祭烧香，因为树荫美好，所以你们的女儿淫乱，你们的心腹行淫。你们的女儿淫乱，你们的心腹行淫，我却不惩罚他们，因为你们自己离群与娼妓同居，与妓女一同献祭，这无知的民必致倾倒。最后一段15到19节，以色列啊，你虽然行淫，犹大却不可犯罪，不要往基甲去，不要上到伯雅文，也不要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以色列倔强，犹如倔强的母牛，现在耶和华要放他们，如同放羊羔在宽阔之地。以法莲亲近偶像，任凭他吧，他们所喝的已经发酸，他们时常行淫，他们的官长最爱羞耻的事，风把他们裹在翅膀里，他们因所献的祭必致蒙羞。何西阿他是应该是北国以色列的先知，可是他主要为北国说预言，但是他不死的就会转向南方的犹大，对他讲几句话啊，因为何西阿的时代，好像神已经命定北国是要被掳的啊，已经命定他的结局。虽然先知还是呼召他们悔改，可是已经是一个定案的事情啊。这就像耶利米所处的时代是100多年后，对南国犹大而言也是一样，神已经定规，他们一定要被掳，国一定要亡于巴比伦。在那个时代做先知，和西亚也是这样，但是他是为了北国。可是呢，显然他知道南国还没有到这个地步，所以因为南国，我想和西亚很清楚，南国在这些时代当中不死的就会出来一个敬畏神的王啊，所以和西亚大概心里知道，或者是从神得到启示，知道南国还没有到要被灭亡的地步，所以他就借着对北国宣告审判，不时的转头望望南边的犹大，勉励他们，警戒他们，提醒他们，像在这里一样啊。但是对于北国以色列，他就说神现在要放他们啊。我们提过好几次，很多次，在有时候在讲别的事情的时候，也会提到这一段经文，提到何西阿书5章15节，神说我们要回到原处，使他们自觉有罪，他们在急难中必切切地寻求我，神好像要放他的百姓。其实在第10章我们刚读的经文就有这一段话了，对不对？你刚没有读到，你们注意到第4章的16节说，以色列倔强，如同倔强的母牛，现在耶和华要放他们，如同放羊羔在宽阔之地。可是你知道神这么放以色列，实际上他是要做什么事，你知道吗？是要让他们亡国，然后被掳到亚述地区啊！那时候还是亚述帝国的时代啊！所以我们常常告诉弟兄姊妹说，你关心一个人，一直的服侍他，可是他好像总是不真正的走上寻求神的道路。也许你关心的人是你很亲近的人，也许是你的孩子，那你应该知道，有的时候到一个地步，神会要我们放手啊。而且有的时候你并不需要特别得到神的启示才放手的，是因为你知道有的时候你需要放手，到某一个地步，很可能你就会觉得我应该要放手。你知道 我们最不容易放手，是因为觉得如果我们放手，他就有可能越走下坡，越来越糟糕，对吗？可是请注意到，请记得，神的放手比这个更严重多了，因为神的放手是要让他们被掳，看起来好像是万劫不复的道路，国都要灭亡了，被掳到外邦去，可是不是的，在神那里没有万劫不复这一件事，直到最后的审判才会有。神总是给我们机会的，当他放着他的百姓亡国被掳的时候，他对他的百姓说，我向你们所存的意念并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而是赐平安的意念。神的百姓都应该注意像这样的话，对不对啊？如果你总是听人家说把这些归回的预言都放在今天的犹太人怎么样从各地归回，我想你会失去许多非常重要的神的话语的祝福的。因为像那些话，就是先知耶利米在论到被掳之民所说的话，在耶利米书29:11-13那里讲到了，我向你们所存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而是赐平安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这是第几节？11。当你会觉得好像被神放手了，神好像任凭我们了的时候，请记得这一段话。而当你想到你可能需要对你所关心的人放手的时候，你也可以祷告说，主，让他明白这是一个赐平安的意念，你也是在一个祝福他希望他得着平安的动机里面你放手的。能了解这一件事吗？这是特别不容易的事。我有机会做家庭辅导许多年了，我就发现最难教会父母的事情，并不是告诉他们怎么样教养孩童，怎么样管教，怎么样带领他们，而是最难的是教导他们怎么样放手啊，这是最困难的地方，而且也许比较多是妈妈们啊，因为妈妈们正是常常比男人更会很细心的关心儿女的，可是他们也因此更不容易放手。其实这个不是只有父母对儿女，像我们服侍的人，一个传道人也在一些地方要学习这个功课，不是只用在当神的百姓一直的悖逆顽梗不好好的寻求神，我们要放手，不完全只用在这些方面，也可以用在我们一般在教会的牧养带领上面，治理教会上面。比方我读过一本布道家葛培里博士格里汉博士的一本书，有关于他的一本书，特别在讲到他领导的秘诀，他里面那个作者就这样形容格里汉，他说他对待他的同工，对待他所服侍的人，他从来不紧迫盯人的。我有时候觉得今天这一件事是有的教会已经失去的艺术了，那是因为当教会把事工的发展当作最首要的时候，他们没有办法不紧迫盯人，因为他们觉得当然要责成弟兄姊妹同工，要怎么样卖力的服侍传福音，才会有这种果效嘛，对不对？就像世界上那些做得让人家觉得最好的最有成效的企业，也因此可能薪水特别高，是很多人认为要挤破头也想办法要进去的那种企业，那种公司， 你不觉得吗？那样的公司都同时有一个特点，就是你在里面，你可能会被榨干，你就是你很难有休息的时间，你会需要花很多时间在你的事业上面啊。那是紧迫盯人的结果，你不觉得吗？嗯，我们怎么样能够期待神的果，好好的往前去，又不紧迫盯人？这是我称它叫一门艺术，它不是一个治理教会的技术，不是的，是一门艺术。嗯，那我很喜欢，我很高兴看到那一本书提到做了这么伟大的事工的格培里博士，他从不紧迫盯人。所以《何西亚书》里面讲到这一件事是特别要解的一个法则，用在服事上也是非常要解的。可是我们进入第十章，我想要先跟大家讲一个《何西亚书》里面一个特别重要的主题，就是认识神。何西亚这位先知的信息里面特别有认识神这个主题，比方像他一起头，第十章一起头就提到这个世上的居民，地上的居民没有人认识神，有没有注意到这个话？四章第一节啊，第六节，我觉得第六节神用很重的分量来讲到认识他，因为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我的民因无知事而灭亡，你弃掉知识，我也必弃掉你啊！这个分量很重，对不对？神说我的民是因为无知识而灭亡，你弃掉知识，所以我也必弃掉你啊！可是我相信神在这里讲到他们不认识神，这个认识神不完全是指着圣经的知识或者神学的知识，不完全是这样。认识神嘛，那所谓神学就是告诉我们神是怎么样的一位，所以当然神学的知识就是使你认识神，应该是这样，对不对？可是当像何西阿其实在整本圣经里面在提到认识神的时候，他们并不完全只是指着圣经的知识或者是神学上的知识。当然我们需要学习这些知识，也要追求这些知识，神的儿女应该要这样，他们不要只追求一个经历而已，因为经历即使再奇妙在你身上都很快就会过去的，可是知识才会停留在你身上。所以保罗为教会祷告的时候最常有的主题就是这个，要认识神，求神赐下智慧和启示的灵，使你们真知道他，真认识他，赐你们属灵的智慧和悟性，就是连在爱心上都应该要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这是保罗为以弗所教会、为腓立比教会、为哥罗西教会祷告的话，我把它摘出来，我刚刚提到的是对这三个教会祷告的话。所以显然我们应该也要具备像这样的认识，来认识神，也认识神的法则，这样我们才能够行出神的旨意，才能够走上神的道路。但是我们也应该要知道，具备这些知识的人，就是好像有很丰富的圣经知识，也有很丰富的教义神学上的知识的人，可能并不一定照着圣经对于认识神的定义那样真认识神啊。可能这是为什么保罗要用这种话语来讲说真知道他，其实知道他还有真跟假的，就是真知道他，加强语气的说，这是可能的，你知道吗？你可以 有很丰富的神学知识，可是却没有那么真实的认识他。我曾经读过校园出版社出版的那位美国有名的作家杨斐利 Philip Yancey， 他写的一本书叫《祷告》。我那一本书出版中译本的时候，其实我心里面有一个升起来的一个批评论断，我觉得杨斐利写《祷告》这个书，觉得他好像不太像是这种特性的人。可是等到我读那本书，我发现他写得很好，而且他自己应该也是真的有进入各中的经义的一个人啊，他是一个祷告的人啊。虽然他都很谦卑地提到他只是在学习而已啊。在那本书里面，我看过一个有趣的故事，他提到一个瑞士籍的一个天主教的神父，叫做 Hans Kuhn， 错不错？德文你应该怎么读 ？K-U-N-G， 可是 U 是郁郁的这个字，就加两点，是德文才有的。他是一个神学家，也是一个伦理学家。他从30年前开始一直到今天，他现在已经活很大年纪了。他一直是全球有一个伦理基金会的主席，他是这一方面的专家，而且很有趣的，他是一个汉学家，也就是对中国的哲学啊什么，他有非常多的认识。你知道天主教的神父里面有更多高的比例，比起基督教的牧师有更高的比例是很有学问的人，他们会花很多的时间钻研，因为他们没有结婚嘛，他们不需要花太多时间在家庭事情上面哈，所以他们常常都很有学问。很有趣，他的名字哈，如果你用美国人的读法，那个姓可以读作空，所以他人家很习惯给他中文的译名叫做孔汉斯，孔老夫子的孔，因为他的名字叫 Hans， 汉就是汉人的汉，思想的思。你去网络上找一下孔汉斯，应该找得到这个人。不过其实梵蒂冈并不太接纳他成为教导天主教神学的人。他虽然在教导天主教的神学，可是其实没有被梵蒂冈认可的。我想他可能走的有一些路没有那么走在大公教会的路线上面。可是杨斐利没有写这些事了，他写的是一件有趣的事情，就是他是一个学者，他曾经写过一本书，显然是花了很多的年日写的，因为一共有702页，就是他的英文的，我想他不是英文，他用德文写的。瑞士有2/3以上的百姓是用德文的吧，他用德文写的书哈，叫做英文的书名叫 On Being a Christian， On Being a Christian， 意思就是说成为一个基督徒须知，差不多是这样。所以他是在讲到我们这个整个人得救以后被神建造，我们所有的神的工作在我们身上，我们应该成为怎么样的一个基督徒，有关这样的一个教义，一本很厚重的神学的书。你知道吗，他出版这本书印好以后才发现一件事，就是他的整本书没有一章提到祷告，连一章都没有。他几乎在里面都不太提到祷告的事情，他一直到出版了书才发现这一件事，所以我不知道后来他有没有增订版出现啊。然后他为自己找了一个理由辩解，大概哈，他事后带着抱歉说，因为梵蒂冈 就是天主教当局对他的作品检查的压力，再加上出版社给他的截稿日期的压力，所以他完全把祷告置之脑后，就是他说的话。你不要太笑啊，因为我们都有可能会这样。所以我不是轻看神学，我刚已经讲我们应该要有神学知识才更能够走在神的旨意神的道路上，但是有神学的知识并不保证我们真认识神。一个不注重祷告的人怎么可能真认识神？祷告就是我们认识神的最主要的道路，对不对？而不是在图书馆或者在网络上研究东西会认识神的。你认识一个人也是一样。那么圣经讲的认识神到底怎么一回事呢？我想举出圣经当中讲到认识神的三处的经文来讲这一件事，当然不是一个完整的叙述，可是至少让我们注意到几个方面。第一处经文在诗篇第九篇第十节，我想有的弟兄姊妹记得，这些都是我们以前我讲过不止一次的事情。诗篇九篇第十节，我们来读：耶和华，认识你名的人要倚靠你，因你没有离弃寻求你的人。他说认识你名的人要倚靠你。诗人清楚地讲，一个真认识神的人一定会有一个结果，他会是一个倚靠神的人。你知道这个很容易让我们查验我们里面到底所得着的那些知识，包括属灵敬虔的知识、神学的知识、圣经的知识，是不是真的让我们真认识神。因为如果你虽然有这些知识，你并没有因此更成为一个倚靠神的人。我想你跟我一样都会遇见有一些人，他们不时的会想要跟人家让人家知道他拥有很丰富的圣经知识，那样的人怎么样都不会让我们觉得他们过一个倚靠神的生活。一个真实倚靠神的人，意思就是说生活当中随时的他们就会望向耶稣，对吧？就像小小孩，他总是要注意到他爸爸或者他妈妈在旁边，不是吗？你总是会注意到这个，这才叫做依靠。也就是你总是意识到自己一无所有一无所能。这是一个真实的光景。你不要觉得这个是高超的境界或者是很少人能够达到的境界，不是的，这是一个真实的光景。而主耶稣就是教导我们从小孩子学习这一件事，因为小孩子就是这样。显然主认为我们也可以这样，而这个有可能会表现在一些方面。我举一点例子，比方一个像这样的人，真是依靠神的人，知道自己一无所有一无所能，他通常就比较不会因为人家说一句批评他的话、轻看他的事情，他就不高兴受伤，他比较不会。知道为什么？因为他原来就不觉得他多不好，原来就不觉得人家要尊重他要对他好，因为他对自己有认识，他一切所有的都是从神来的，那才真的叫倚靠神，对不对？你懂那意思吗？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位尊敬的长辈曾经这样讲，他说如果你觉得被触怒了，你首先应该问问自己，主啊，我里面有什么可恶的肉体让我觉得被触怒了，让我觉得 offended， 被人家触犯了。因为我们并不先认为 人家应该尊重我们。所以当我们没有获得尊重的时候，我们就刚刚好而已啊，我们不会因为这样太难过或者遇见什么冲击哈，这是可能的。你可以学习过这样的生活，嗯。还有一个真正依靠神的人，他就不会去跟把自己跟别人比较。你想想看，一个依靠神的人，意思就是说，无论我需要什么，都在神那里，对不对？你真的要比，就应该去拿神来跟别的比，那个没有什么好比的，你就不会拿自己去跟别人比，因为拿自己跟别人比，就是还很看重我有什么，我是什么，对吧？哦，而一旦你不去跟别人比较，当你听见有另外一个人得着称赞的时候，你就不会生起嫉妒的心。所以这是另外一个，我们可以来查验我们够不够因为认识神而真正的依靠神。就是如果你很容易生起嫉妒的心，其实我告诉你啊，一个真实依靠神的还是会生起嫉妒的心，但是跟别人有一个差别，就是他会觉得那是不好的，他不应该生起嫉妒的心来，他会去对付这一件事。你知道有的人不是这样，他们生起嫉妒的心来，他们就任凭这个嫉妒的心引领他们做出很多的事，有的一辈子都在这样一个漩涡里面，你知道吧？嗯，所以这是一个我们可以查验一下我们是不是真认识神。你有听明白吗？我们把那一节经文再读一遍，诗篇九篇第十节前面那两句话就好。耶和华认识你名的人要倚靠你。第二处经文在但以理书，我们在这个教会主日过去有一段时间我们在读但以理书，所以这个才是事实上是和西阿书前面翻几页就翻到的地方。但以理书十一章三十二节后面那一段话，唯独认识神的子民比刚强行事。也就是说，一个真认识神的人会变得刚强，会变得刚强。而且我相信这里所说的刚强并不止于向着这个世界为着真道或者为着信仰做出抗争。这是今天我想有的基督徒想到我们要刚强的时候想的事情，常常优先想到这样的事。我们要因为比方如果你遇见一个环境，他们对于我们的信仰会加上限制或者批评或者是攻击甚至迫害等等，那我们就觉得我们应该要起来为这件事情做一些事来避免这样的事情。我们觉得那是基督徒也应该刚强的意思。我想如果把刚强，圣经中的刚强包含这个，应该也是对的啊。可是我相信这里说认识神的子民比刚强行事，应该不止于这个，他更加的着重另外一件事，至少包括了另外一件事，也就是我们在患难中能够坚守神的道，能够站立得住。你看当保罗在提到全副军装的时候，要我们靠着主依靠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的时候，他讲的是并不是去攻击的，而是防守的也就是我们能够在真道上面站得住，即使遇见反对，遇见困难挫折，甚至遇见迫害，我们仍然 在患难中能够坚守神的道，能够站立得住。这是其中一个我们用来查验我们是不是真认识神的道路，因为这是圣经的话。我给大家读三处经文，罗马书五章第三节，罗马书五章第三节，来，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当然还有后面的话，在患难中欢欢喜喜。雅各书第一章二节到四节，这是我刚刚已经跟大家提到的经文。雅各书二章一到二到四节，第一章，我刚说第二章吗？第一章二到四节，对不起，来，我的弟兄们，你们若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你知道这个第四节，成全完备，毫无缺欠，重复的用了完全的含义的两个希腊字啊，就是你能够完全被成全，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啊。可是他告诉我们，当你遇见这些，是怎么样能够达到这个完全？不是去跟那个患难员斗争，并不是的，而是你在百般的试炼中，先要以为大喜乐啊，要忍耐，要守住啊，这是圣经的话，我相信这是刚强的意思，也是一个真认识神的人会有的样式。再一处经文在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一节，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一节，很重要的经文，这是在保罗为他们祷告，要属灵的智慧悟性上面要怎么样长进之后，他是祷告的后半部讲的话。我们来读，照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你遇见各样的事情，也不容易的事的时候，你是不是很自然的会有这样的态度，就是忍耐宽容，而且还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你们注意到刚刚讲的这三节经文都有提到苦难患难不容易的事，可是都提到欢喜快乐，对吧？换句话说，你如果不记得那么丰富的经文，记得一件事，就是无论遇见什么，你都仍然可以充满了喜乐，那个叫做刚强，那就是真认识神的标记。当百姓在旷野，他们遇见一点困难就发怨言的时候，他们跟我们刚刚讲的事实完全背道而驰，对不对？所以这是另外一处经文，我们可以用来查验我们是不是真认识神。第三，真认识神还应该包括过一种亲近神、住在主里面的生活，这个我就不需要再多举经文，这是我们过去这几次在讲何西阿书的时候，特别在讲第二章的时候，我们好几次提到的事情啊。神提到我们跟他的关系是应该要像夫妻的关系一样，而且那里跟认识神，对啊，这个还是应该要读这个经文啊。何西阿书二章十九二十节，何西阿书二章十九二十节，来，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我，也以诚实聘你归我，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 你知道圣经，或者说圣经的时代，可能从旧约时代一直到新约时代都是这样。我想很可能这也影响了今天的欧洲很多的不同的民族、不同的语言，他们也有这种用法。在马太福音第一章那里提到，当天使来告诉天使加百列来告诉约瑟说，你只管娶过你那个还没有过门却怀了孕的妻子来，因为他生的是神的儿子，是要成为救主的，你要给他取名叫耶稣。然后天使又提到以赛亚书里面另外一个他的名字，就是以马内利。讲完这些话以后，马太就记载说，约瑟就照着天使的话，这是马太福音第一章最末了最后一节，他照着天使的话把他的妻子娶过来。他说只是没有和他同房，只等到生了儿子。这是我们中文的翻译，其实原来希腊文里面用的是只是没有认识他，就是没有去认识他。而今天我想欧洲有很多的语系，他们也会用认识这个他们的字眼来提到夫妻最亲密的关系。所以这是另外一个查验我们是不是真认识神的方式，这个比较更多的会进到我们的内里，我们这个人是不是过一个亲近神、渴慕神、常常与神同在的生活。真认识神的人应该是像这样，而不会像那个孔汉斯。你还记得孔汉斯是谁？就是说了一大堆的丰富的神学知识以后，却忘了有祷告这一回事的人。我们就不会像他这样。其实我有跟他很类似的经验讲给你听。许多年前龙教授还在世的时候，他曾经用好几个星期在公馆喜安堂礼拜三的聚会给我们讲所罗门的雅歌。他从第一章讲到第八章，讲完之后他还挑出里面的一些重要信息，又讲了比较四篇来五篇的道。那有人就很希望他的那个讲章可以出版成书，龙教师就交给我做这一件事情。有同工先帮我们逐字的誊录出来，然后我需要把它编成书，那也不太容易的工作，因为如果照他的逐字稿的话，那本书大概要这么厚，可是我只出这样一个书而已。有一天我正在整理这个讲章，后来我们把它编写成一本书叫雅歌集诗。我也努力的要让他教导的亲近主的信息能够更好的呈现在读者的面前。忽然我一边做一边就觉得心里好像有一个吸引，那就是一个一闪而过的意念或者一个感觉而已，就是好像被主吸引想要亲近他。也毕竟我在做的那些内容都在讲这一件事嘛。可是我没怎么理他，好像我们正在做的事就是在亲近神，因为内容都是亲近神，你懂我意思吗？我们很容易在这应该怎么讲，这种欺骗里面，就是因为我们讲弄的内容都是跟亲近神有关，好像在写那些话本身就是在亲近神似的，可是其实还是有一点区别的。所以我们要怎么理他，继续在做这本书。过了一会儿猛然来了一个念头，说你在干什么，你正在写的这些信息却没有想要花一点时间亲近神了。那是我原来就懂得的道理，可是你看我们就是有可能迷失在其中的。所以我想那一天我应该有停下来用一点时间来亲近神， 与神同在。我当然在那个时代我已经懂得这一件事，过这样的生活，每一天生活里面总是不时的就会有一些亲近神的时间，就是没有刻意在那边安静的时候，我们的心也是常常停住在主的身上。可是你即使过这样的生活，有的时候圣灵还是有可能突然来一点吸引，要我们当下来亲近他。如果那个时候你正在跟人家讲话，或者正在开一个会，也许你没有办法就去亲近神十五分钟。根据劳伦斯弟兄所说的，几秒钟也可以啊，就是回到里面，有可能你必须眼睛还是打开着，免得你的老板以为你在打瞌睡。可是你的心飘到主那里，根据劳伦斯弟兄所说的，你摸着他一下，敬拜他一下，就像这样。这是有一点快要过度的描述我们内心的世界，可是我们稍微提到，让我们可以操练这些事，好吗？嗯。我还没讲完，我还有几句话要讲。先知在第十章里面讲了一些很可怕的话啊，就是提到当神的百姓不认识神的时候会遭遇的结局，还有提到他们不认识神的一些表现。之前我们已经稍微提过，其中一个我觉得特别悲哀的是特别对那些服侍的人说的，就是何西阿书四章八节，他说那些祭司们因为有赎罪祭可以吃啊，他们为了可以吃赎罪祭的肉，他们满心盼望神的百姓犯罪啊。今天我们已经不是这样的，没有献祭这些事。可是我们服侍的人都应该警戒自己，我们还是有可能这样的。嗯，这里提到他们的最常用的字眼就是他们怎么样行淫离开神，所以圣经用要真正的跟神有亲密的关系，像夫妻一样，甚至像新郎新妇一样，才真的认识神。可是这里也提到当他们反其道而行的时候，就用淫乱行淫来讲到这个。你知道淫这个中文字是什么意思吗？我们今天只要看到这个字，总是觉得就是在讲到这种不清洁的事情。可是你有没有听过人家形容下很多雨的时候叫淫雨霏霏？淫其实就是一个意思，就是多的意思，多。所以好像我们华人自古以来就认为我们的生命应该单纯，他们把多这个字用来指这种不清洁的这种男女的关系，哎，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嗯，所以不是只有圣经这样，而是好像存在我们里面本来的，你也可以说自然启示就有这样的事。我们应该是做一个单纯单一的人，而当圣经把这些事用在神身上，就是在告诉他们不要拜偶像，要专一的爱神。保罗也说像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心，而那才是对神真实的认识。
请唱红色的颂赞诗选190首，诗选190首，主同在的荣耀。